可能都以此为傲，确实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风景区啊，风景，尤其在现在秋天的时候，那个深秋的枫叶红遍山谷啊，在这一个Illinois River 旁边啊，你们没有去过的人应该去一下，那还有没有去过的，大家都去过了，很漂亮啊，尤其今天下午天气也很好，可以开到那里去看看啊，欣赏一下神所造这个世界的美丽。虽然这个世界是这样的美丽，但是它是被人破坏的。我们在过去的这2年当中，我们经历了许多许多痛苦的事情，不论是这个疫情、中美的贸易战啊，还有俄乌的战火跟这些核武器的威胁，现在又通膨啊席卷了各国，还有这个能源的问题，这一切都叫我们呢感到心里沮丧跟焦虑。我们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心灵的安息之所啊？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动荡的一个时代里、一个环境中，我们仍然有内在的平安。其实，我们的神是平安的神，他愿意我们都能够常得安息。好像我在这个74号公路上，可能上了年纪的人会跟我一样，常常会关心一件事情，什么事？啊，rest area 啊，你们年轻人不会想到这个事情，但我们上了年纪人开车都会注意这个事。下一个 rest area 还有多少迈啊？如果我这个 rest area 过了，再下一个啊。我还有多久的时间啊？需要停下来。那我们的人生在一个好像高速的公路上来行驶，我们也会 looking for rest area，我们也需要有安息之所。上帝是怜悯我们的神，他知道，所以他给我们两个安息之所，一大一小。家庭是我们身体的安息之所。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温暖的家，但上帝给我们的灵性也有一个安息之所，那就是我们的教会。家你会打理得好啊？我住在文弟兄家啊，他的姐妹把房子打理得真是漂亮，很好啊。但我们属灵的居所，我们的教会，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打理得好呢？今天早上我跟各位从以弗所书第4章的这一个段落里，我们来思考我们属灵的家。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眷顾我们的需要，在混乱的世界里，主啊，你为我们预备安息之所，赐给我们一个温暖的家，又给我们一个美好属灵的家。主啊，愿意你的话，我们打开的时候，你的光，圣灵的光，就借着你的话照在我们的心里，愿意我们能够把这一个属灵的家能够建造起来，主啊，好叫你喜悦的灵充满在我们当中。谢谢主，我们今天的学习，求主引导，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在以弗所书第4章第2节啊。我们刚才所读的，他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爱心，互相宽容。”啊，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家，有两个重要的特质：第一个就是能够以爱心相待；第二个就是能够保守合一。怎么样能够以爱心相待呢？啊，使徒保罗提醒我们，家里面有四宝啊，哪四宝呢？第一叫做谦虚。什么是谦虚？谦虚就是不以自己为重要。腓立比书2章第3节告诉我们说：“看别人比自己强。”啊，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让自己的长处显扬在人的面前，但是谦虚的意思是你看别人的长处比自己强。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有谁比他强？不可能。但是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他说看别人比自己强，因为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同样的宝贵。谦虚就是我们学的去欣赏别人的长处。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啊，那他们等一下我们讲恩赐，他们有这个炒菜的恩赐啊。昨天晚上有一位姐妹特别还做了一锅汤啊，那个中药熬的汤，来说给牧师进补一下。哎呀，我真是不好意思啊，我汤实在好喝就是。哦，喝不完我说带着走啊，我还要回去给师母分享一点啊。这个就是一种恩赐，他谦虚我也谦虚，我觉得他这个手艺真好，我看到他我要跟师母共享他对我们的爱啊。我们要看别人的长处，每一个人都有长处。第二，温柔啊，像婴孩一般的态度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七节说，要如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哪一个母亲对自己的孩子不温柔呢？丈夫不见得，但是做妻子做母亲的一定对自己的婴孩非常的温柔啊。我刚还跟丈夫生气讲了那么凶的话，回过头来看到自己的小 baby 马上又说柔和的话啊，那一种的温柔就是对待像婴孩一样。哎，那才在教会里面啊，如果我们能够彼此像对待婴孩一样的态度来互相的对话，你想这个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要吹胡子瞪眼睛？你的老公或者你老婆有什么不好啊？其实呢，很多做妻子的都把自己的老公当作是老大，是不是？是不是？有没有？你们有没有把自己的老公当作是老大的啊？这话也对啊。哎，你把他不但是当老大，还要把他当作婴孩一样啊，来好好的温柔对待他。在家里面，在教会里，也都是要彼此以温柔相待。第三个宝贝叫做忍耐啊，就是不去计较得与失。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五节说，不要计算人的恶。每一个人都有缺点，每一个人都有失误，但你不要去计算它。换句话说，你不要去记住它。哎呀，我们常常夫妻两个人也是一样哈，然后一吵的时候，十年前、二十年前的老账又翻出来了，那个账本一打开又比较，你就是这样啊。其实你要不计算人的恶，就是一种忍耐。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缺点，我们能够容忍对方，是因为我们不要看他的短处，把这一些不好的都让他过去，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雅各书也告诉我们说，生气不要到日落，对不对？不可以过日落，一天都是一天过的。所以我们能够忍耐，因为天一定会黑的，一定会上床睡觉的啊，所以忍耐一下，到了晚上睡一觉就忘记。弟兄姐妹，你知道上帝给你一个很奇妙的恩典是什么？就是你睡一觉会忘掉事情。那这是一个恩典呐啊！如果那些不好的事你是忘不了的话，那你会非常痛苦了。你想想看，从小到大有多少叫我们伤心难过的事，如果这些你都不能够忘记，你一动脑袋就想到这些事情，你都不要活了。但是感谢神，哎，当我们一躺下去的时候啊，有的弟兄一躺下就呼呼大睡啊，到起来什么都忘了啊，这是好，这是恩典啊。所以我们要忍耐，忍到一天的晚上上床一睡，第二天重新开始就过去了啊。第四，要宽容，宽容就是接纳对方的错误。 上帝宽容我们、啊、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像我这样的讨厌个性罪人、啊、你们都看到我好的地方，师母就看到我坏的地方、啊、但是他接纳我、啊、这几十年我们我都结婚几年都忘记了，差不多五十年了哈、啊、还好没有错过五十年周年还没来哈。那么他很接纳我，他宽容我，他知道我其实脾气不好，我不会向外人发脾气的，牧师不可以向人发脾气的，有时候我会很少的，我偶尔在开会的时候实在急了会一下啊，那大部分时候，但是在师母面前我会发脾气啊。你知道我们家卧室门那个卧室的门啊，那上面有一个凹下去的地方啊，你没来过我们家，你来我们家我就让你看啊，为什么呢？那个我们住那个房子住了31年了啊，一来就买那个房子住那个房子，那个门为什么？就是我发脾气了就敲那个门，把它敲一个凹下去的地方啊，那我始终没有把它补起来，为什么？因为我每天开门我都要看看，做一个自我检讨。你看不讲，你发过脾气，你对师母发过这样的脾气，把门都敲坏了。你回家敲敲门不容易的哈，能够敲坏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他宽容我、啊、他知道为什么我不修那个门、啊、我是土木，我会修那个门，我买一个门把它吸一下换掉就没事，但我不修为什么？他也知道，这是对我一个提醒。我们都有缺点，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谦虚温柔忍耐宽容，这个都是主耶稣的性情、啊、这个都是基督徒当有当追求的。如果我们以爱心相待这四件宝贝，不但是在我们小的家中，在我们大的家里面，教会我们属灵的家里面，我们能够有这四个宝贝的话，这个教会肯定是彼此相爱，是完成神心意的教会。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下一个我们需要追求的，就是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圣灵是不断的做工在我们心灵中的神，圣灵是神，三位一体的神，他是不断的在我们里面工作啊。好像以西结11章第9节他说，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这一个换心的工作是上帝坐在我们身上最伟大的工作之一。什么是重生？在主前500多年，以西结已经告诉我们什么是重生。重生就是换心的手术。上帝在你的心里面开了刀，让我们的心是一个石头的心，被换成一个肉心。是对神有反应的心，这一个换心的手术圣灵做的。今天我们都是重生得救的人，我们有圣灵是不断的在我们心里做工，他会帮助我们追求一个和平。好像马可福音9章50节说，这个盐呢、啊、本来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盐是调味做的，我们都晓得盐能够叫这个味，这个食物有味道。再说我们是盐，当然防腐这个其中的作用，但是使人有味道，这个调味和平就是要使我们大家都能够有味道。一个和平的团体在家里有和平，是因为我们能够尝出来对方的味道，彼此都觉得有味、沟通是非常重要。我也讲过，常常有夫妻来找我， 谈到他们各样的问题，我都跟他们讲，你们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但是你必须要学习追求和平。和睦是追求来的。当初你怎么追到你的老婆，你不要结了婚就把她丢到一边去了，我达到我目的了，我继续过我的这个生活，我要去追求我的事业。不，你既然追到你的老婆，你就要继续的保持啊，这个和平是要追求，是你需要付出代价的，让你们中间有味道，这个味道是你能够把爱表现出来的味道。常常丈夫不会表现爱，因为我爱他，我的心里爱他，心里爱他口难开，但是我是真的爱他。但是爱如果你没有表达出来，别人体会不到，也没有调和的作用，就是没味。一个菜做得再怎么好，但是不放盐，不放酱油，不放海鲜酱，它就没味道。没味道叫什么？叫人吃了都是浪费那些材料。所以盐能够使我们觉得有味道，沟通能够帮助我们彼此认识，彼此的接纳。这个是需要花功夫去追求的。每一天你有多少的时间花在你跟孩子的沟通上？常常我们做丈夫的一半的时间，妻子儿女三分之一的对于妻子儿女的时间都没有，我们的时间都花在我们的事业上，我们与其他的人的沟通上，但是跟我们的妻子儿女都没有花时间去好好的沟通。所以家里面没有和平，所以家里面没有那个盐的调和，缺少味道。孩子到了 teenager 的时候就躲在房间里，不愿意理自己的父母。为什么？因为跟他们一谈话，就是你功课做了没有，放下你的游戏啊。一谈话又说怎么样，你这个又是B， 你应该是 straight A 啊。那没什么好谈，算了，我躲在我房间，我在自己里面做我的事。为什么？家里面没有沟通，没有这个盐的调和，没有味道。我的大儿子啊，那他的，我都担心他。我常常跟他讲，跟我妻子也商量，我说哎呀，要劝这个 Daniel 哈，叫他管孩子不要管那么严，严格的严，不是那个严啊，不是那严。哎，后来我就发现到，其实他不是管孩子严，他是爱孩子，愿意跟孩子花时间。所以他常常带着他的儿子啊，他们有这个 father son 的这种 retreat， 就参加这种 father son 的这种 camp， 就是带着孩子去一个周末啊，差不多每个四个月六个月他们就有一次活动。那么每一个父亲都带着自己的孩子啊去 camping， 去各样的活动。他们就是一个 group 啊，七八位丈夫啊，七八位爸爸带着自己的男孩就去 camping 啊。就是 bonding， 在他们之间产生那个父子的 bonding， 我看了我都很羡慕啊。我们教会有一位长老，他的孩子啊，儿子啊，有一次呢跟我讲了一句话啊，我心里听得我是很警惕啊。他在这个上大学之前啊，曾经有一次在 youth 的 group 我们的谈话，他跟我讲，他说我爸爸是一个医生，在教会里做长老，大家都尊重他。他在 Children Hospital 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医生啊，但是他从来没有带我去看过一场棒球赛 ，Reds 啊，你们晓得 Cincinnati 的这个红人队啊 ，Reds 棒球队很有名的，他从来没有带我去看过一场棒球赛，啊，哎呀，我听了这个我就很警惕，这很多年前的事。后来我就计划，哎，对，不论怎么样，我要带我儿子去看一场棒球赛。以后觉得他这样说我，我也没做到啊，我也没做到，真的是非常的可惜啊。跟孩子的 bonding， 你要追求，你怎么看为重，你会花时间会干嘛？沟通非常的重要，所以保守教会的合一就是我们常常沟通。 啊，在我们的教会里，这一个领导的团队，我们每一个礼拜三我们都要在一起，或者是我们每一期都是分享自己的事情，然后我们也在一起喝咖啡或怎么。那个 building 那个 team， 夫妻两个人是 team， 跟孩子慢慢他也加入了这个 team， 我们就要来 build 这个家里面的合一啊，需要沟通的。我讲个故事哈、啊。那么这有一首歌，这首歌可能有人知道哈、啊，叫做《让爱住我家》。那么这首歌的歌词很快的啊，他说，女儿说，我爱我的家，弟弟爸爸妈妈，爱是不吵架，爱常陪我玩耍啊。妈妈就说，我爱我的家，儿子女儿我的他，爱就是忍耐家庭所有繁杂啊。我爱我的家，爸爸说，儿子女儿我亲爱的他，爱就是付出，让爱不缺乏。大家一起唱，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充满快乐，拥有平安，让爱永远住我们的家。哦，大家知道这一首歌《让爱住我家》是2003年春晚的最受欢迎的一个节目，获得春晚的一等奖，是谁演的？这一个是麦伟廷跟赵明。麦伟廷是谁？麦伟廷是台湾的一个歌手啊，他16岁呢就加入了这一个职业的歌唱啊。那么他以这个玉女的形象进入了这一个舞台。然后在1992年的时候呢，因为这个赈灾啊，那时候是华东大水赈灾呢，他到这个中国各地去演唱募款啊，就认识了赵明。赵明也是一个歌手啊，那他们两个在1995年就结婚了啊。然后呢，1998年呢，他们到了美国，在达拉斯接受这个音乐的训练啊。2001年回到广州。为什么讲他们的故事呢？啊，在2003年啊，那么赵明他的哥哥鼓励他，他就写了这一首歌，然后呢就应征这个电视台的这个晚会的节目，结果被选上。选上以后，他们一家人就去两孩子一女一儿啊，然后他们四个人就演了这首歌啊。那这首歌唱出来了，就轰动了整个中国大地，因为他们带给人家是一个非常和谐温暖的家。那么他们两个是什么样的人呢？啊，其实也不过就是非常简单。麦伟廷他是第三代的基督徒啊，那么他到中国去发展的时候啊，有一次就是办这个护照啊，结果没有办法很快的取得，没有办法演唱，日子已经到了。结果赵明呢就听到以后，就动用关系帮他很快就取得，所以因此他们彼此认识之后就谈爱，谈情说爱，后来结婚。那么赵伟廷他们回到了麦伟廷回到了这个台湾之后啊，有一天他们两个吵得很厉害。当然年轻的夫妇没有不吵，两个都是艺人嘛，也都是很强的性格，所以呢就是会吵。那一天呢，他都几乎想要放弃了这个婚姻啊。那结果就接到了赵明他母亲病危的消息啊，那么他们就赶到广州去。但是呢，因为这一个邮件啊，这一个传递出了问题，所以他们必须去邮局。到了邮局之后呢，发现广州那里那个邮局啊，上面贴了一个牌子说，对不起啊，这个邮局在整修，请到后面那一条街上的后门啊。所以他们就到后门去了，在后门就看到了一个教堂。哎呀，那时候麦伟廷就突然心里面有个意念，去求告神的帮助，去求告神的帮助。所以他们办完了邮局事情，他们就进到那个教堂。在那个教堂你就遇到了那个教堂的一个牧师。 就把他们的问题跟他们讲，那是第一次赵明进入教堂。那这样子的一个机缘，让后来麦伟廷到了台湾之后去回到教会中的生活，那么赵明就陪着他。后来他们都赵明信了主，他们一家人都成为基督徒。所以这个家是一个很简单很普通的一个家庭，虽然他们在外面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形象，但是他们一样跟你跟我一样的家都是有许多的破碎，有许多的为难。可是他们求告神的时候，神就给他们危机中的转机。你看，就是在那一个时刻，就在那条街的后面，就发现了那个教堂，就进到那个教堂，就遇到那个牧师，就谈了一番的话，就让他们的心回转过来。我们的神是做奇妙工作的神，问题是你愿不愿意顺从圣灵的带领。教会应当有合一的见证。接下去第四节，他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边举了七个例子来说明我们是合一的。我们是一个身体，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只有一位圣灵，感动他的一定也会感动我。所以我们相信，当我们教会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大家都要祷告，都要求圣灵的带领，然后我们来放在一起，就会发现神给我们的指示是一致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圣灵。那如果你坚持自己，那他也坚持自己，那肯定这两个至少有一个不是出于圣灵。所以我们相信只有一位圣灵的带领就会有合一。那我们有一个方向，一个盼望，一个目标。今年我们必成教会的主题是什么？都忘记了。预备迎接我的主。我们有一个合一的盼望。那你有多少时间想到这个主题呢？我们只有一位救主。我们都是需要他的拯救，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只有一样的信心，我们都是信靠他，他能够改变我们的状况。我们接受一个洗礼，洗礼，哎，你们这个镜子很好，我看了我都很喜欢。我不晓得当初这个建筑师设计的时候，圆形的，圆形的镜子，这是我到那么多教会第一次看到的圆形的镜子，很好，很美啊。那我们只有一个洗礼，不管你在圆形的、方形的、长方形的、浅水，甚至我在国内是游泳池啊，还有呢，这不是游泳池呢，那个塑料的游泳池。不论你在哪一个池子里面进过的，你通通都是进入到耶稣基督，一个洗礼，都是一样的见证。而且我们只有一位天父，我们共有一位天父啊，我们当中有 second generation 第二代的，第二代你信了主 second generation 啊，那你称你妈妈叫什么？ How you call your mom？ 你称她为 sister 啊， sister 你怎么会搞错了呢？她应该叫 mom， 但她也是 sister。 我们只有一个 generation， 在上帝的眼中，祖父孙子都是上帝的儿子啊，所以称为弟兄姐妹，这多美啊！我有时候看到我们一家人，我们去敬拜神的时候，我师母啊，我的两个儿子，他们的媳妇啊，然后四个孙子孙女，哎呀，我们一家啊九个人，对不起，我算错了，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啊，都加进来，有那么一大群子，都去教会聚会的时候坐在一起，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啊，但是都是弟兄姐妹。这多么奇妙啊，这多么奇妙，是神的恩典啊，神给我们一个儿子女儿的名分，我们都是一家的人。所以我们要有合一的见证啊，不再身份，不但如此呢，我们也是需要有 把自己贡献出来啊。是我不对还是他不对？好好的，谢谢。啊，第七节，我们个人蒙召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啊，什么是恩赐 ？Gift, charisma。希腊文说，恩赐就是奉献给神的才干。Talent 是你的特长，你会唱歌，你声音很美，你会弹琴，你指头很灵活，你会做菜，我刚刚讲，你会讲神的话，你会带孩子，你有各样的不同的，但如果你不奉献给神，叫做什么 talent， 叫做才干。我们以前教会有一个我们那里有一个音乐学院啊 ，Cincinnati Conservative 的Music 啊 ，CCM， 这个音乐学院大概前美国前十名以内，不错的音乐学院啊。那我们就有在音乐学院这个教书的姐妹，礼拜天的时候她弹琴司琴啊，司琴当然也弹得很美，很好听，就是只是觉得很好听而已。但是我们有一位姐妹，她也没有正式的学过钢琴啊，不所谓正式就是到 CCM 去上课的，没有，她就是自己从小自己练自己弹啊。但是呢很奇妙，我每次听这一个姐妹她弹琴的时候，我的心灵里面就觉得很美，很平安，很喜悦啊。我听另外一个姐妹弹，我们也觉得很美，但是没有那种喜乐的感觉。我后来也跟师母讲，师母说对，我也是这种感觉。为什么呢？慢慢我就理解到，这一个姐妹她虽然没有受过正统的训练，可是她每次弹的时候都把自己的心奉献给神。她想我用最好的配音我配给神，当然她有练习。另外一个姐妹她也是很认真在弹，但是她按着琴谱弹啊，弹她也可以加一点装饰音在里面也可以，但是她是一个技巧性的表达。经过奉献给神的才干才能叫做恩赐。为什么？因为不再被你自己控制。哎呀，我们恩赐表现出来的时候很容易骄傲。你看啊，我上台一讲话大家都听，或者说啊，我弹手琴的时候大家都称赞我。恩赐跟才干不一样，才干摆出来是要大家要欣赏要赞美的，恩赐是要叫人归荣耀给神。所以你我才干不奉献，你的不算是恩赐，因为你的才干是控制在你自己的手中。恩赐就是交出去给神，让他来使用。所以这里说呢，从仇敌的手中夺过来。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才干，我们说的自己在掌握，其实是仇敌在利用。啊，要从仇敌的手中把它夺回来，意思就是那个主权交还给神。你若是把这一个才干奉献给神的时候，让神来使用。即便你这次弹得不好，唱得不顺利啊，讲话结结巴巴，但是神都悦纳，能够带出使人蒙福的果效。如果你只是一个才干的表现，大家对你一些奖赏，神没有荣耀。所以我们乐意把自己的才干奉献给神啊，让神来掌管，他叫我们来侍奉。哦，原来不是我的才干，是神的东西，所以我就来侍奉。如果安排你是做清洁工，你扫厕所，你又乐意去做，因为这是你的奉献，是你乐意把你的时间精力跟你的细心奉献给神。我看到有的弟兄在默默的服侍主，他也不是做什么大事情，他就是在那里做。有一次我在清扫教会的这个扫地的时候啊，就扫到门的后面，我想哎，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很少人经过，门后面更没有人看，就算了，就那个地方也不用扫啊。 这时候心里面突然就有一句话出来，你扫其他地方都是给别人看，你扫这个地方是给我看。我赶紧把它扫干净。你有没有一个意识，就是你所做的这个简单的奉献都是为了奉献给神？不论你做任何教会你的工作，你抱着这样的心，你在运用恩赐，你运用神给你的恩赐。圣经里面讲到恩赐至少22种啊，我们今天不去谈这些恩赐了啊。那么我们要能够为主所用。最后我跟各位谈一下圣经的这个末世观。疫情以来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哎呀，这个是不是世界末日快到了啊？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想法，哎呀，还有多少的时候可以活啊？启示录的大灾难是不是就要来到了啊？谁是敌基督啊？普丁啊，还是习近平啊？啊，谁是敌基督啊？啊，我们都在那里想这些事情，猜那些事情啊。但是什么是末世？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是 the end time 末世？其实你去读新约圣经，末世就是指的主耶稣死里复活，建立教会，一直到他再回来的这一段时间。换句话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活在末世里。你在这个世界要遇见主，要面对主，是必然会发生的。那主耶稣来，末后的事，第二次的再来，主耶稣来，跟你去见他，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听懂了啊？你我去见主，跟主耶稣再来是没有区别。这就是为什么你读保罗的也好，彼得也好，约翰也好，他们所写的都是说到主耶稣马上立刻就会来，而且是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一切事情都要发生。意思是什么？意思基督徒其实我们就是一生活在末世，因为我们随时都可能去见主，是不是这样啊？有的人说，哎，我这80岁90岁我活100岁，但事实上呢，可能45岁心脏病发作就过去了。所以末世不是指着将来的一段时间，现在还没到，末世是指着你要去遇见主耶稣，你要向他报道，或者他来找你，一定这个时候会来到啊。那么当我们有这种认知的时候啊，我们再来看啊这一个世界，那就晓得这是更近的啊。你们都晓得 Doomsday 的这个 clock 啊，那最近它是每一段时间就调整一下，最近我看是 1.9 分钟，1.8 还是 1.9 分钟这个世界就要结束。当然我不是用这个来吓人，我就是告诉你说我们要有一个预备好的心。为什么？因为神的话这样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好吧，我们一起来念彼得前书4:7-10，请念。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7件事情，就是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应当做的事：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切实相爱，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彼此服侍，做好管家。这我刚才我们所讲的就是这些东西，这是我们当做的事情啊。前3个礼拜啊，有一天我的孙女11岁带她去踢足球啊，回来的时候我就问她，在车上我就问她说啊，我说这个 Mackenzie 啊，不是 Kayla， 对不起 Kayla， 我就问他 Kayla， OK 了。我说今天你在学校上的什么课啊，他就跟我讲上了英文、language、上了这个、这个 maths、上这些等等、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们有没有什么作业，他说有，老师叫我们写一篇作业 essay， 然后一个简单的一个简单的文章。我说什么题目啊，他说 If this is your last day,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而这个是做老了做烂了的题目，我们哪一个孩子从小长大没做过这个题目啊？如果你在世上最后一天你要怎么样过，哎呀，他就跟我讲讲一讲吧，我也搞不懂他写了什么东西，十一岁的孩子你想能写什么啊？总之这个题目对我就再一次的提醒我、我就稍微去看了一下，我发现到啊，很多的孩子都被挑战过写这样一篇文章，那么我的生命只剩下一天要怎么过啊？有一篇文章，有一个小女孩她患了绝症，那么她最后的一个愿望，最后的愿望是什么呢，她写出来，她说我就是那一天我要替妈妈爸爸洗洗脚按摩他们，那是我最后想做的事情。弟兄姐妹，如果你只剩下一天，你要怎么过？啊，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思想的问题。那末日的意思是什么？末日的意思就是末日来到时，你每一天你都要以为是自己在世上的最后一天，你要怎么过？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那个重要的事情就显出来，那必须要去做的事情就写出来，那先后的次序就写出来，因为你没有时间。末日的意思就是今天就是世上的最后一天，那才是等候神的态度，因为没有人知道我们的时间还剩下多少。这个是基督徒对于末世的正确的态度。这个不是表示说我们基督徒是抱着一过一天算一天的日子，不是。当然我们要为将来做一些的打算，但是你要计划的是为别人计划明天，为教会计划将来。那你为你自己的话，你要抱着我今天就是最后一天的生活，这样子你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还有很多人他不认识耶稣，还有很多人不会有这种的想法，但是我一讲一点你们就破，你们就了解我要说什么，那你也要把这个信息去传给别人，因为很多的人还在醉生梦死，他们以为他们可以越来越光明的走向一个科学创造一切改变一切的世界，全宇宙的世界的敞开一个空旷的大门，这一些的梦想不久结局就要发生。那你有没有把握这个最后的机会来宣告上帝的福音？我们如果只有一天在世上，你要怎样过？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我也常想这个问题。我们是主内一家，一个大的家庭，上帝给我们的，你要好好的去爱他，去保有他，家中四宝，你要谦虚，要温柔，要忍耐，要宽容，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再说你属灵的健康就是教会的健康，所以怎么样过一个属灵健康的生活，还是回到最基本的读经祷告，最基本的每一天都要拿出一段时间来按次序好好读圣经，读神的话。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圣灵才可以借着神的话感动你，指示你。每一天你都要有灵修，从最基本的开始，你灵性就会健康起来。你灵性健康，教会才会健康。我们要预备自己来迎接主。 当你把今天当作是最后一天过的时候，你会认真的思考你跟主的关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再一次把你的话解明在我们的面前。求圣灵让主的话不突然的进到我们心里，使我们都立志要去遵行，也改变自己。谢谢主，我们爱这个属灵的家，求主帮助祝福这个教会，让更多的人在其中蒙福。我们相信不止你的心意不止停在这儿，还有许许多多，是吧？是我们可以去接触，去带他们来认识你的人。谢谢主，求主帮助，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